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出埃及记》16:1-5。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 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31-35。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纳，样子像盐水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梅耶玛纳、俄梅尔玛纳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梅尔玛纳，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纳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思考关于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主导文的内容，是关于主教导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前面我们讲过几个主教导我们的这一个原则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定准我们和我们祷告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我们说，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关系啊。这个关系就是说，他是圣子教导这些被赎回的人，然后来到父上帝面前的祷告啊。所以我们首先要确立我们祷告的对象和关系，然后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都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他是神。为圣的意思就是把他当作至高的上帝来对待啊。这个，然后呢，愿你的国降临啊，这是我们在现阶段里边我们的人生整个上帝的工作的中心点。我们以他的心为心，而不是祷告的时候就是求我们的好处啊。然后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这一个就是神的旨意，我们首先为什么要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因为神的旨意就是真理的本体啊。今天早晨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智慧，就是我们了解神的真理而顺服，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啊。人不要去抗拒神的真理，那就是人的愚昧 啊，所以我这人呢比较笨啊，所以这个对于圣经的话呢，我先确定这是不是圣经上的话，如果是的话，理解也遵守，不理解也遵守。这个有人说毛主席的话要活学活用啊，这个理解的就好好做，不理解的在执行过程当中加深理解，这是林彪说的话还是谁说的话啊？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啊，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毛泽东的话不是绝对的真理啊，他把这个至高者的位置定错了，他用的原则是对的，但是他定的至高者的这个位置错了，所以你遵行的这个法则它不是至高的真理，所以你按照他的法则做的时候，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啊！所以这个时候你首先要确定这一个法则是不是至高的法则，然后你要用一个对待绝对至高者法则的态度来对待它。所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地上和天上的区别在哪里呢？上次我们讲这个地上就是因为人的叛逆，因为祖先的叛逆，受了撒旦的叛逆的影响，整个地上成了一个叛逆的标志，天上就是他顺服上帝的标志。所以当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也就是当人叛逆的时候，人就从天上被分离出来，成了一个叛逆的整体。所以这时候当我们用这个祷告的心态来祷告的时候，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首先你要预备自己要不要顺服啊，是吧？啊，你不能只祷告说愿你行在那里行在那里行在到我这里例外，你总不会这样吧。所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这一个愿望，首先是在我们这些人的个人的身上先表现出来，说主啊，我愿意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里边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让我的生命不成为你的旨意的拦阻啊。这个祷告就要预备这样的心。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忽略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仰就是跟现实生活脱节的，跟现实生活无关的，其实正好相反，一个真实正确的信仰是与我们的现实非常非常有关系。其实只有在圣经里边才真正的从本质上解释了我们人类的现实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不是把我们只是创造了一个灵魂，所以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是用人类啊，是唯一的一种存在，是具备灵和物质两种生命特质的。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边，我们不仅仅是针对灵，同时也面对我们的物质生活，并且在我们的信仰里边，我们才能从根本上了解我们的物质生活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因为我们人类长期离开上帝之后，我们就忽略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忽略了灵性的那一个部分，我们常常聚焦点只是在我们的物质的部分里面。所以我们在社会上受的教育也基本上都是在物质的层面里面。到了今天的社会，在座的大部分是中国大陆来的啊，在中国大陆就提到了马列主义给我们带来的唯物主义，所以我们只注重物质，我们对于灵的东西我们不信，也忽略它啊，认为精神是第二意识的啊，其实那是完全错误的啊。这个我们也不相信有上帝，不相信有造物的主。这个是人类长期堕落跟神没有关系而导致的一个对人生错误的认识，错误的看法。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能够发现 唯有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唯有圣经把人的生命，就是把灵和物的关系准确地告诉我们。人不能离开物质而生活，神在这里边有一个特殊的目的，是我们去学习的。我们的灵界被造，我们的生这个灵啊，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出来以后，神就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了我们的身体，然后在鼻孔里边吹气，使灵和我们的身体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们亚当，我们的祖先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当我们的灵存在，它要继续生存下去的时候，有它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它必须保持自己无罪，我们的灵就活着。当你犯罪的那日，神说你犯罪的那日必定死，这个不是指的物质上肉体的死，而是指的我们的灵魂的灵的那一部分的死亡。死亡并不是消失，死亡是指的死的和活的中间的隔开啊。我说这是监狱效应啊，就是说当人成了犯罪的灵的时候，他就要从无罪的灵里边被分离出来啊。咱们说好像一个监狱大墙隔离，里边和外边好像生死隔离一样啊，就是人犯罪以后，背叛了上帝以后，那么犯罪的人就从灵界里边和神的灵界就隔开了。就刚才我们讲到，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曾经背叛你的这些人，我们也愿意现在回过头来顺服你，是只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肉体的活着跟罪犯罪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肉体的活着是需要有肉体活着的那些条件，我们必须要呼吸，必须要喝水，必须要吃饭，必须要睡觉，必须要等等等等，这些物质所需要的这些条件。那么神把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灵魂放进了一个软弱的有限，非常有限，非常渺小的身体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当然这一个目的在圣经里边没有直接把它点出来啊，它是在整个圣经的启示的里边让你去体会出来这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人类学习能够谦卑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人是一个非常尊贵的被造，听明白啊，人是一个非常尊贵的被造，尊贵到一个地步，神赋予了人一个权利，这个权利你可以用它来对抗上帝。人有这么大的权柄啊，自我的权利，神把这个权利给你，你可以不听上帝的话，哇，这个很厉害啊。那么这个权柄一旦一次赋予了我们，神永远不收回去，这个也很厉害，这是神的信实，他尊重他起初造人的时候赋予人的那一个尊贵的地位。所以人的生命尊贵在哪里？就是你是有一个自由选择权的人格的人。所以我们才会有一首诗歌说，这个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所以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是在我们的自由里边体现了我们被造的那个尊贵的那个位分。可是人的自由却不是绝对，人的自由必须在神的自由的那一个这个道德规定的范围里边你使用你的自由。所以你出去了那叫犯罪，因为人的这个权柄还是在上帝的权柄之下。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关系的理念，神要叫人学习，你的自由必须要有约束，你要主动的自己去约束自己。神不愿意用形式上来约束我们，如果那样的话就贬低了我们生命的价值。所以神给你自由， 那么，但是你的自由使用在什么范围里边呢？这个由你自己来决定。那么，上帝用他启示的方式来告诉你，你的自由使用在什么范围。上帝也用我们的良心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自由使用在什么范围里边。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被造是在造物主的那个权柄之下，也就是人需要学习谦卑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那么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学习，所以神也把人放在一个有限的肉体里面，然后给我们一个好大好大的宇宙，让我们似乎感觉到人很渺小。所以大卫在写诗篇的时候，他说人算什么，上帝啊，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怜悯他，你竟顾念他啊！所以似乎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很渺小，所以人的心里边呢，在没有上帝的真理的光照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处于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了不起，很伟大，谁的话我也不需要听，我就是我的上帝，我就是信我自己，我就是我自己。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又感觉到我自己很渺小，面对大自然，面对人的命运，我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非常的被动。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么就骄傲，要么我们就自卑，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的把握度就常常是摇摆的。那么当我们进入圣经的时候，在圣经神启示的真理的光照的里面，哎呀，我们明白了，原来我们的人生是这样，原来我们的地位是这样，原来我们应该把握的原则是这样，原来我们应该有一个敬畏的对象，在他的面前，我的位分，我当属的原则是这样。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开始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对我们当守的准则有一个更加准确那个确定的把握，那么然后使我们就有了一个敬畏的心，使我们的人生就安定了。那么在神创造的我们的肉体的里面，有一样东西我们脱离不了，这个就是食物。圣经里边说，主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也是当时以色列人所学习的，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其实神可以创造我们的身体不吃饭，天使就不吃饭，因为他只有灵体没有肉体。可是神为什么要造了一个我们这样的肉体必须要吃饭呢？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创造了我们的身体。我查过它的原文啊，这个用的就是尘土，英文里边都翻译成 dust 啊。圣经它不是用的土壤，不是用的泥土，而是用的尘土。尘土和泥土有什么区别？尘土是上面飘下来的，还有呢？啊，尘土没有养分的。尘土和泥土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啊？啊，功用。往往我们知道尘土是多余的，是脏的，是需要扔掉的，这个叫尘土，对吧？没有价值的。泥土是很有价值的，泥土是可以耕种的，是必须的，是吧？所以表示我们的身体呢，是在宇宙在世界上面是多余的那个东西，啊，用的是它不是从地上挖了一块泥土创造我们的身体，而是从那个干净的地方扫了一点灰，用尘土造的我们的身体，表示这个身体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啊。神用土，先不管它是什么土，反正总之是用土造了我们的身体，然后他也用土来养活我们的身体，所以这个身体本身 是一堆尘土，是多余的，没有用的。但是神用泥土，那个有用的好的泥土，长出庄稼来，来供应这个尘土来吃。这个东西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对吧？那为什么要这样？其实神叫这个身体，是为了来造就我们住在这个身体里边的灵魂。将来这个灵魂才是真正有价值在神面前站立的那一个神所要的那一个成熟能够荣耀上帝的那一个部分。那么这个身体只是为了灵魂居住的一个外在的那个躯壳。那么神把我们的灵魂放进这样一个渺小的软弱的要靠着许多条件来生存的这么一个肉体的里面，要叫我们体会一件事情，人的生活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所以老子说过一句话，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人离不开这个地的这个法则啊，人必须受到地的法则的约束。那么上帝把人当作他的儿子，赋予我们极尊贵的属灵的生命，却把我们放在一堆尘土所造的这么一个有限软弱的身体里面，让我们学习我们必须有所依靠才能生存。那么我们到底依靠谁呢？我们久而久之，我们以为我们依靠的是这个物质的环境，其实最终上帝要叫我们知道，这个物质的环境是依靠上帝的能力和智慧和他的权柄来运作的。所以我们直接间接的最终我们所依靠的是那一位造物的主。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信仰，基督信仰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我们这一些被造的人要回到造我们的主面前去，用信心回去，不是一个宗教的操练，而是一个关系的恢复，不是关系的开始建立，而是关系的恢复。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属于他，后来因为犯罪的缘故，我们从他那里丢了，现在我们要回到他那里去。所以神做很多的事情，最终是要叫我们认识他，信靠他而归向他。这是神所命定的这一些法则里边非常重要的背后的那一个目的性。所以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是叫你知道你不能离开他。你能离开饭你自己活着吗？你不能。饭从哪里来？饭从他来。有一首诗叫做锄禾什么日当午，然后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所以这首诗是充分的反映了当人离开上帝以后的那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他看到，诗人看到一个老农在工作，哎呀，大热的天啊，在那里种这个庄稼啊。原来我以为这个城市里边的很多人啊，以为馒头是树上结的啊，馒头树到了农村以后问馒头树在哪里啊，他们要到树上去摘馒头啊。这个原来我小的时候在农村啊，我们常常嘲笑城市人不食人间烟火，不懂得这个庄稼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啊，问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啊。那么不管我们了解不了解，其实我们吃的食物并不是因为农民的工作最终才产生出来的。圣经似乎告诉我们一件事，在最初的时候，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时候，庄稼是不需要人去种它才能长出来的。你看野草需要农民去种吗？它不需要，是吧？那么树林需要人去种吗？它不需要。唯一人吃的东西必须要去种才能吃。那为什么产生了这样的状况呢？ 就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上帝有一个命令，就是说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也就是你今天你要活着，你必须自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你才能吃饭。其实上帝命定这件事情是要叫你人学会，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你伸手就摘果子吃，你从地里拔出来，你就可以享受吃好吃的东西。你觉得这一切都是出于自然？不是的，让你知道你种一颗庄稼都很不容易，让人在操劳的当中去体会上帝给人类的赐福。但是久而久之以后呢，人们慢慢又忽略了上帝对人类的祝福，而在那里感叹自己人生的劳苦。圣经告诉我们，在起初的时候，神不需要这样，人不需要这样的劳苦的。神呼召我们要进入那个安息，要摆脱这个罪恶对我们的痛苦。可是久而久之，特别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甚至于把劳苦美化，把它称为勤劳。啊，我们中国人是很勤劳的民族吗？其实是很劳苦的民族。啊，所以我们在里边太痛苦了，所以我们把这个痛苦把它美化，哎，让你觉得不要那么痛苦。所以我们称赞劳苦的人叫做劳动人民啊，劳动人民就是要劳动人民的本色，就是敢于吃苦，就是怎么把这个变成一种美德。其实这并不是美德，这是神被这个人犯罪之后临到人类的追加的一些，不能说是一种咒诅，但是是人的罪恶导致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后果。那么在这一些的现象里面，最终神还是目的要叫我们学习，你要谦卑，你要顺服，你要明白你的物质的生活和你的精神生活是一样的，你离开了上帝的祝福，你什么都不是。所以当我们想到农民做什么，在这里做过农民，种过菜，种过庄稼，在自己的花园里边，哪怕你不是农民，你种过菜的请举手啊，很多人都种过了，还有很多人没有种过，不知道庄稼是怎么长出来的啊。其实你真正种过庄稼的时候，种过菜的时候，你就知道人能在庄稼里边所做的东西很少啊。我们在后院里边种的很多都是你连苗都是不是你自己培育的，你到这个店里边去买了苗来，然后直接就把它埋在地里边，然后施上浇上一点水，如果懂得施肥的已经不错了啊。大部分的人连肥都不懂得施，就把它弄上埋在地里就不管了，然后这块土地的肥沃还是怎么样啊，然后它自己就长出来了，长出来以后到了时候你就拔出来或者摘下来，你就拿回去吃了。其实当我小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他们种麦子的啊，我是山东内地的农村啊，种麦子的时候呢，尤其是在山上种麦子的时候，它是用一种一个工具啊，一个小铁管，然后这个铁管前面有一根绳子，然后有一个人在拉着，然后后边这个人扶着，上面有一个小漏斗，然后把那个麦子放在这个漏斗里边，然后这样推往前推，然后这个推下去，这个后边呢它有一个孔，这个麦粒子就从这个孔里边掉下来，然后后边有一个人呢就把它埋起来啊，所以它这个离下去的深度有一个尺度，这样把它插到地里边去，这样往前拉，后边这个籽粒就往下掉啊，然后后边的人把它埋起来啊，这个然后浇上水，施上肥，它就长了。那么在这个种麦子，有一些地方比较落后，它没有这种工具，就用手往上在那个沟里边上撒啊，然后把它埋起来。那么因为那个呢，常常撒的不均匀啊，这个还是用这种工具比较均匀。大家看到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疑问？有没有担心？有没有？你看到，假如现在啊，有人在这里种地啊，这样往前走，麦粒在里边埋在地里边了，然后你看到后边人把它埋起来了。你有没有担心看到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看到动作你会想什么啊？是不是很累啊？你还会想什么？看来人和人的想法真的不一样啊！能不能长得起来， 对啊，我那时候我就在想啊，你看到了这个麦子长的时候呢，它都往上长，对吧？可是那个麦粒儿在底下，它也没有阳光，也没有什么东西，它也没有方向盘，它也什么东西都没有。它而且种在地里边的麦子是朝各个方向的，对不对？如果你种一个种子的时候，你每一个种子都朝下插，头朝上，它知道往上长，这个我比较放心。如果你埋下去的种子是乱七八糟的，它完全往下长，往边长，它到处长，它不往上长怎么办呢？它在地里边怎么知道每一根苗都往上长呢？后来我没有做过这个实验，我是不是你把每一个苗这个麦子扒出来，你看它在里边无论任何方向，最后它都苗往上长，是不是这样的？种过地的人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那个苗有往苗往下长，根往上长的，有没有？可是他在里边他没有方向感，他怎么知道这个苗在地里边也没有阳光吗？他怎么知道在地里边他的苗要往哪长呢？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他的？你告诉他的？农民告诉他的？谁告诉他的？啊？所以你要知道啊，如果没有造物的主，你能做什么？你根本不管的，你就撒进去了。它为什么根往下长？为什么苗往上长？为什么它苗长，它的叶子就长出来？它叶子朝着阳光，根要朝着水，它根从里边吸收。在农村的时候，这个施肥都是施人粪尿，对吧？施那个马牛的粪便浇进去。我说那个东西能吃吗？为什么这么脏的东西透过这个庄稼以后就变成籽粒，你拿出来就吃了，你不觉得你吃的是大便？你不觉得恶心？为什么？哎，这个植物它就知道把这个大便里边那个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变成你好吃的东西了，谁告诉它的？如果它万一变错了，它把大便直接吸收进来怎么办？我知道我讲的不太雅，为了是刺激大家思想一下，对不对？啊，农民有告诉他你把不能吃的大便变成好吃的籽粒，农民告诉他吗？谁告诉他的？所以你要懂得想啊，你要懂得想问题，你要懂得观察，对不对？这些东西是你的流汗能解决的吗？不是啊，这些东西它本来就有的了。那个籽粒它里边什么东西都具备着，那个籽粒里边的遗传的基因里边所有这些东西都在里边记忆着，所以它的根长成什么样，往哪个地方长，吸收什么东西，不吸收什么东西，然后到了最后输入了它这个籽粒里边，这个籽粒的里边应该是它的胚芽长在什么地方，它的胚乳长在什么地方，它的遗传基因放在哪里，哪些东西是变成什么味道，变成什么东西，都是自动的，全部是自动的，而且在一个籽粒的最小的那个胚里边来记忆的，一代一代的各从其类的传下去，所以麦子长出麦子的样子，这个玉米长出玉米的样子，高粱长成高粱的样子，谁告诉他的？农民告诉他的吗？所以我们基督徒每次吃饭之前的时候要谢饭，不是去谢那个饭，而是透过吃饭的时候我们纪念我们日用的饮食上帝赐给我们的。其实你所吃的一切的东西都是直接间接的由他来给你设计好了来给你，所以我们的食物不仅仅是一个营养的供应，而且还是一个享受，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有消化系统来供应我们新陈代谢所需要的原料，你还有味觉系统让你来享受神所创造的食物，对不对？因为那个是好吃嘛，你吃的时候不仅仅是给你供应你的营养，而且还给你解决你馋的问题，是吧？上帝给你这个馋，就是你对食物有一个欲望嘛。上帝给你一套这个味觉的神经，让你和食物之间能够产生一个美好的互动感觉的关系嘛。然后你吃的时候，所以你对别人好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请他吃饭嘛，是不是？对吧？请他吃饭是一个享受啊。所以刚才我们初五组的弟兄姊妹做饭，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就已经闻见了，好香哦，是吧？所以你可以去享受的嘛。这个享受是谁给你的？农民怎么知道长出来那个苹果和你舌头里边的那个味觉中间要有一个好吃的那个关系呢？所以这一切东西 都要让我们来学习原来造我们的上帝他安排了这一切，造我们的上帝是如此的关怀我们，造我们的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他造出的每样东西都是多元化的。所谓的多元化的就是说它可以供应你的营养，它可以满足你的食欲，它可以使你能够享受这个环境，而且造的东西都很美的啊。那么它不仅仅是照顾你，它还要照顾那棵树，所以你摘下一个苹果来咔嚓咔嚓吃完了，你一扔那个籽儿又开始在那里继续长出来啊，所以你又成为它的这个种子的传播的一个功用啊，这个，所以我们跟植物之间有一个美好的这样的关系。所以植物它还可以使我们感觉到好看，所以花也好看，果也好看，叶子也好看，夏天的时候还可以给我们乘凉，是吧，它的叶子还可以对我们进行氧气的这个碳的循环啊，在这里边整个这一个美好完整的设计。所以当我们在科学里边越来越明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越来越感恩，因为这些东西都不可能是一个偶然碰撞产生的结合，这是那一位造我们的上帝他精心的设计而产生的。但是人长期在这个里边的时候呢，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基督徒应不应该怎么样把这个字给它换掉啊？我们把这个环境称为自然，我就讨厌这个字，怎么叫自然呢？这个自然就是叫大自然，就是大这个伟大的自己使之然也，它怎么能可能是自己使之然也呢？啊，所以这个我就想把它改了啊，改成这个被造界啊。当你在被造界啊，进到被造界，我们去观察被造界啊，我们开车去领略被造界啊，这个应该把这个东西把它改掉啊，怎么叫领略大自然？这个已经给我们进行错误的洗脑了。啊，这个那不是自己使之燃也的，那是创造使之燃也的，对吧？所以我们去观察被造界，然后我们赞美造物的主，这个关系才对。那么当我们把这个被造界称为大自然的时候，这表示我们已经对上帝的认识薄弱到一个地步，已经不相信上帝的创造。其实这个不是现在的产物，早在摩西的时候人已经习惯于这一切都是自然产生的了，啊，都是太自然了，这个一切都是这样的。所以神迹的发生是神为着某种特殊的目的打破他所命定的法则，然后使人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是由比自然法则更高的权柄的介入才能产生的事情。那为要使人知道那一位造物的上帝他的存在，他的智慧和他的权柄。当年跟随摩西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神在他们身上的目的是经过出埃及的过程建立他们的信仰，就是使他们认识这一位独一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神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是要叫以色列人透过这些的神迹来明白这一位造物的主跟他们之间的这些的关系。比方说神惩罚埃及人拯救以色列人，表示神在信心里边拣选，神是拣选的神，神不是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不是这样的啊！对神有信心回应的这些人，像亚伯拉罕，神就拣选他，赐福他，赐福他的后裔。神是信实的，神没有被几百年以后他的立的约他忘记了，不会的，神还按照这个，所以神的信实和神的拣选的法则。然后透过过红海使以色列人知道神拯救的能力是超过自然能力的可能性，神命定海分开，海就可以分开，所以你不要怕，你觉得有困难神不能胜过吗？在上帝面前没有困难，你的一切的困难在神的能力的面前都不是困难， 所以让以色列人可以勇敢地跟随上帝。那么在这个利非丁的时候，他们打仗，以色列人去打仗，那么这个打仗，摩西就带领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军队到前线去打仗。结果呢，这个打仗胜负，神却叫以色列人看到，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就赢了；摩西什么时候把手放下来，以色列人打败了。所以这个叫以色列人学习，全能的上帝在军事上，在各个方面是你的安全的保障。你想要在军事上安全吗？你想要胜过你的敌人，在任何战争当中你可以完全的得胜吗？你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投身信靠在上帝的里头，神是你的保障的时候，你就在任何敌人面前你都不会失败。所以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神说我的时间到了。虽然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信心还是软弱的，上帝说不管你们信还是不信，我的时间到了，我要叫全世界的人有眼睛的都可以看到，我的时间一到以后，我就可以使奇迹发生。所以以色列人复国以后，这一个世界最小的国家面对三层的敌人的包围，没有任何战略屏障、战略纵深的以色列地，居然几十年战争里边，以色列大大小小的战争没有输过一次，这不是神迹吗？这个是我们今天有眼睛的人要看的。所以圣经上说，当他们有眼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就是自有拥有创造天地的全能者，圣经称为是万军之耶和华， Almighty Jehovah God， 让你认识原来他就是那一位。那么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一段经文，因为与我们的主导文有关系，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么这个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就是在40年旷野的里面，神叫以色列人特别学习一个功课。这一次很遗憾，我们去以色列不能去西奈旷野，但是我们还是要走一段西奈旷野在以色列境内的那一段，是你看一看什么叫西奈旷野，什么叫旷野。其实在澳洲你也可以看到的，你开车开出去大概七八个十个来小时，你开出去以后你就到了沙漠了，你就看看沙漠是什么情况。那么在旷野里边没有食物吃的，他们出来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所有的食物就吃光了，然后他们忍饥挨饿还能够忍个两三天，那么出来十天左右的时间就糟糕了，没有食物了。没有食物了，他们就开始发怨言啊，说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摩西亚，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里来，让我们饿死在这个地方吗？其实上帝知不知道他们没有食物了？知不知道？上帝知道。上帝能不能够在他们没有饿之前的时候就把食物给他们，能不能？能。上帝能不能让他们吃的食物不减少？以利亚就在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家里边，那一点油一点面吃了好多年，好几年啊。神可以使瓶中的油不减少，使坛里的面不短缺啊。神能不能做到？能。但是神在这个时候神不做，让他们把食物一点点吃光了。他们自己看到天里的面，今天吃一点，明天少一点，那时候没有了，没有了怎么办？不吃了，还要走路，每天都要走路，肚子越来越饿，一天不吃饭，咱们中国人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对吧？那不吃饭是很难受的事，越来肚子越饿，这时候人就开始忍不下去了。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上帝都在那里看着，对不对？上面看看看这些人在下边是什么反应。结果这些人选择了发怨言。发怨言，为什么上帝这么愤怒？发怨言表示对上帝的不信。发怨言表示对上帝的不信。所以他们觉得埃及能养活我，我们恨不得跟这个上帝有什么好处，没有饭吃，我们到埃及去还有饭吃，哪怕做奴隶，哪怕被人剥削，天天挨鞭子打，至少还能活命吗？这跟着你命都没有了，真的吗？所以上帝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他们
要吃肉。
少爷说好，明天我给你叫你吃不了的肉给你吃。结果神就刮来好多好多的鹌鹑啊，他们就开始大量的吃。然后上帝说，你饿吗？他说我饿。你知道食物从哪里来吗？从地里长出来。地里怎么会长出食物？因为种子能往地里长，因为有水有肥料施给它，它就长出来。为什么食物你会吃了有营养会好吃？不知道。上帝说，你不需要种食物，我直接从天上掉食物，你信吗？很多人说，信耶稣能够从天上掉馅饼吃吗？天上没有掉馅饼，天上给他掉玛纳。玛纳是什么东西？玛纳这个名字本身就是，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玛纳的意思就是 What is this 啊？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 What is this 啊？每天早晨去捡这是什么这个食物来吃啊？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食物啊，也没有名字。上帝就给他们规定了一个法则。我们来看创世纪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啊第四节，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了，说我要将食物从天上降给他们啊，降给你们百姓，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取每天的份。下边说我要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则。刚才我们讲到啊，主耶稣在主导文里边所说的一句话，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就是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食物，今日赐给我们。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美德，不知道叫不叫美德，就是攒钱这个美德。你看洋人是贷款花钱的，今天花明天的钱，中国人呢，今天永远花昨天的钱，甚至于是上一辈子留给我们的钱。我们中国人是攒钱的文化。攒钱的文化是什么文化呢？是没有信心的文化啊！这个因为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我们的积蓄的里面啊，甚至于我们养个孩子都为了什么？都为了防老，是吧？养子防老，是吧？免得我老了以后我不能工作了，没有人照顾我了，我有孩子啊，我银行里有钱啊，所以我们的安全感就建立在那些东西的上面。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给人类的很多东西呢，都可以放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大概你家里放的最没有用的东西，你家里最没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啊，可以保存最久的都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就是你的首饰，你的金银首饰，是吧？最没用的东西啊，而且它常常遭贼啊，这个它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作用，就是带来让你骄傲，让你叫别人嫉妒你啊，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作用，没有什么正面意义的。它可以保留最长时间啊，真金不怕火炼，永远它不会坏掉，对吧？那是最没有用的东西。你最有用的东西就是你的食物，对吧？但是它保存不了几天就坏掉了，它让你每天都要吃新鲜的，你一保存这个食物就不好吃了，过几天的食物就开始腐烂。为什么要这样？你发现最没用的东西可以永远保存，最有用的东西你保存不了。上帝有什么心意吗？在这里头有没有想过？所以你赖以生存的食物是最不好保存的东西。上帝让你去学习，你不要单靠你的食物，并不是说你不保存你的食物，你还是要保存你的食物的，但是你不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你保存的食物的里面，也不要把信心建立在你的银行的存款的里面，也不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你养的孩子的里面。黄泉路上无老少，你的孩子可能走在你前面也不一定。那时候我姐夫我们亲戚啊，看到我们对面有个房子挺漂亮的 后来我就跟他说，这里边有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家住在里面，这个他说，我们等着老人不在了，我们就来买这个房子。最后我们就笑，你们俩谁靠过谁还不一定。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常常建立在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的东西上面去。但是神叫以色列人去学习一件事，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你，你每一天吃的饭今天早晨天未亮之前的时候出去捡玛纳，上帝从天上降下来。这个后边就说啊，这个玛纳像什么呢？盐水籽。盐水籽什么样我不知道啊，这个颜色是白的，滋味好像掺蜜的薄饼啊，这个味道很好吃啊，这个不知道它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什么形状，但是呢叫他们每天早晨去领取，只有星期六的时候你可以拿两天啊，不是星期五的时候啊，星期五的时候拿两天，星期六是安息日啊，因为咱们这个所以星期六不能出去啊，星期五的那天拿两天，星期六要安息啊。所以呢如果平常你拿了多份多余的时候，你的第二天他就招虫，他就不能吃了。那么上帝给以色列人规定了这一个法则，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看看你是不是听话。听话表示什么意思啊？有人在学我好像。将来做牧师的料在下面了。听话是表示用信心所产生的顺服啊，听话是表示因着信心而产生的顺服。神说你今天你就拿今天的份儿，今天够吃了可以了，明天的你别担心，明天自有明天的份儿。我们人常常说我今天吃完了，明天万一他不来怎么办啊？所以今天多收一点嘛，明天反正今天还有力量，明天他来了也不要紧是吧。但是上帝说不行，你只能一天收一天的份儿。结果以色列人不听，就今天还要那么多拼命的收啊收啊收，结果第二天就都坏了。上帝就发怒说，你们什么时候能够遵守我的法则呢？其实遵守法则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是说你什么时候能够相信我是你的上帝，你什么时候能够相信你任何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只有我能够随时的供应你，你什么时候能够相信我是上帝，你什么时候能够明白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啊？所以在新约圣经里边，哥罗西书里边说一句话，说贪婪和拜偶像一样。其实你把你的信心放在你银行的存款里边，你银行的存款就变成了你的偶像，因为你所信的信心是放在那儿了，不是在那儿。明白说的意思吗？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用任何东西来取代了上帝对你的那个绝对的保护供应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变成了你生命里边的上帝。你说我没有工作我就没饭吃，谁说的？你说我没有工作我就没有钱赚，我就不能生活，谁说的？神叫以色列人在40年在旷野里边不做任何的工作行吗？神说我养活你，你没有饭吃，我从天上给你掉玛纳吃，掉馅饼吃，行吗？做得到吗？你说不可能吧，这个还是你对神不认识。你要了解，其实从创造世界以来到今天，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劳动就可以完全生存，没有问题的。上帝给我们的供应在任何方面都是可以充充足足，完全你不需要这样做的。你看看世界上有哪种动物需要穿衣服的，有没有？哪种东西需要穿动物穿衣服吗？哪种动物需要穿衣服？它比我们还暖和，你穿上衣服你还在房间里边，他晚上在外边风吹雨打他不怕的，你行吗？你不行。为什么？哪种动物需要种地才吃饭呢？不需要。可是你必须要，所以人必须 做衣服才能保暖，人必须种地才能吃饭，没有动物是这样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高级。不是的，因为你犯罪，因为你不认识上帝，上帝让你透过这些东西来学习，你必须依靠他。他给你的祝福，你需要感恩。可是人就是不感恩，就是学不会这个功课。所以在主耶稣主导文里边，他提到了这句话，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话里边的含义很深刻，大家想一想，这句话教导我们学习什么？第一，你要感恩，因为到现在你没有饿死。你要感恩这一些食物，你所需要的不是农民给你种出来你才有的，而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造了种子，造了土地，造了阳光，造了雨露，他使这一切都能够和谐，然后农民能够给你种出来，运到你的家里边，你有这个锅，有火，把它做熟了你吃下去。这一切东西需要感恩的，这都不是人的自己的能力所能为的。第二，就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从他来的，你的生命也是从他来的，所以你要学习敬畏他，在感谢的同时你要学习敬畏他，然后学习信靠。你不要把你的信心放在你的银行的存款里边，金融海啸可能随时给你笑掉，有贼来偷随时给你偷走啊，这个你都不知道，现在这个电脑网络行窃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失去的。当然如果你没有失去，感谢上帝，你失去了也不要太难过，你的生命比那些东西更重要，神会养活你的。把你的信心要转移，从你以前所相信的那些东西里边转移到真正能够帮助你赐福给你的上帝的那里。所以神为要叫以色列人建立这样的坚实的信仰，操练他们40年，不是一个人，是整个的民族，让他们吃天上掉下来的食物，每天吃每天的食物，让他们学习神对他们的供应是每天每天不间断。我跟我的儿子讨论传福音的问题的时候，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记得在这里问过大家，我再一次问大家这个问题。比方说在印度，因为他去过印度，我儿子啊，看到一个饥饿的人，饿得快死了。你是一个宣教士，你是从澳洲去的，你有钱，你马上就可以到旁边的面包店里边去买面包给他吃。他已经奄奄一息了，这时候你要跑进去先买面包给他吃，还是你先传福音给他听？啊，先买面包吃还是先传福音给他听？同意买面包的请举手，多数。那剩下的是都同意先传福音给他吗？还是不知道？我不知道还是先传福音还是先买面包的请举手，不太多啊。坚定相信要先给他传福音的请举手，少数啊。为什么？答案是最后一个是正确的，你要先传福音给他。为什么啊？因为神的速度比面包快，对吧？面包它还要吃，还要消化，还要吸收才能起作用，神叫它不饿行吗？你叫它马上，你说主啊救我，它就不至于死，你信吗？如果你不信，你还传什么福音啊？所以一开始第一次举手的人，你相信上帝不如面包来的现实，你的信心还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来了解。你需要经历以色列人的经历，神可以说从天上降玛纳给你吃，所以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明白。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存着感恩的心认识上帝，把我们的信心转移在他那里， 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边，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我们已经积累的那些东西里边去。基督徒也学习不要太多的积累，我们把我们已经有的好好的奉献，好好的用在拓展主的国度上面。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需要的上帝都加给你。这是我多年来在我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操练出来的。你侍奉他，敬畏他，上帝上尖下流的祝福你，以至于你无处可容，你信吗？凡是敬畏上帝的人，信靠他的人，这一个见证是明显的。上帝在所有祝福他这个敬畏他的国家里边最丰富的国家，你看那一些不敬畏他的人，即便上帝给他丰富，他也保存不住。中东国家，你看到现在很多这个中东国家里边穷得要死，对吧？其实他们很富裕，他们很多自然资源，但是因为他不敬畏上帝，他的富裕，圣经说他就好像装在破漏的囊袋里，都打仗了，都挥霍了啊，本来是很富裕的生活，变成了致贫穷，变成了难民，往别的地方逃跑。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蒙恩，成为蒙福气的人，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他那里。每天我们饮食吃饭祷告的时候，很快我们就要吃饭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借着这样的祈祷，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建立信心，蒙恩得福。愿上帝祝福大家。